通常我们还是会希望骨折在一个月之内会希望手术。
一个月。
对，因为骨头跑掉之后的话，我们还是要希望它尽速的翘回它原本的位置。嗯、第一个手术的方式比较简单。嗯、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它太晚翘回来，它会跟附近组织也是类似像粘黏黏住了。嗯。到时候我们要再把它翘回来，就变成我们还要拿凿子把骨头再切断、哦，再把它翘回来。对，那手术难度就会变得比较高啦，因为骨头疼痛是蛮痛的，骨折的疼痛。所以说，如果三天之内都没有任何的改善，或者是越来越严重，哦，还是建议来骨科的门诊照张 X 光、嗯、
会比较好。
对，不要错过那个治疗的黄金时间。
健康资讯众说纷纭，什么才对？不妨聆听良医的观点，带您轻松辨别健康知识。欢迎收听《健康问良医》，欢迎收听《健康问良医》，我是主持人良医健康网的编辑陈婉欣。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哲豪，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我们全身上下最重要的系统之一，那就是骨头。还有什么重要的地方我们要注意呢？我们今天邀请专家来跟我们分析啦。节目邀请到的是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骨科部一般骨科主治医师林瑞成医师，欢迎。
嗨，婉欣好，哲豪好，各位健康问良医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骨科林瑞成林医师。
欢迎林医师。那在节目开始之前，也提醒大家要多多下载以及分享我们这一集的健康问良医，并且订阅我们良医健康网的 YouTube 频道，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对啊，其实刚刚讲到骨头嘛，其实前阵子就是有一些爆红影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说什么山道猴子，
对对对，
对，应该大家可能都有看过。然后到最近的科目三，
就是抖音神曲，
对，没错，就这些影片的爆红啊，虽然说就是可能让大家更知道这些东西，但其实也可能有一些骨科危机也藏在里面了。
对，
就可能是危险驾驶嘛，就山道猴子危险驾驶嘛。然后科目三可能是他的舞蹈动作很激烈，他可能那个脚踝就是这样扭这样扭，对，这可能也可能让很多人骨头跟肌肉都受伤，
确实。
那我就想问看林医师啊，就是关于骨科门诊这类的病患，到底是不是其实蛮多的？
其实蛮多的，因为台湾可以真的是蔚为机车大国啦，尤其是那个上下班的时间哦，那个马路上那机车跑来跑去之类，那其实就非常容易产生车祸这样子。那车祸造成的骨折啊，通常都是因为短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内，一个强大的外力哦去撞击我们的骨头。那撞击之后的话，超越了我们骨头本身所能承载的能力。那如果没有到太严重，那可能就是骨头产生一个裂痕，医学上我们就叫骨裂。那如果再更大力下去，骨头断了或者整个移位了，我们就叫做骨折这样子。那这个也是我们平常在讲骨折最常发生的原因啊，这种外伤性的所造成的这样。那当然临床上的话，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骨折，举例来说，像说癌症转移的骨转移。像说肺癌、乳癌什么这些，转移到骨头，那里面有肿瘤，它去侵蚀我们的骨头，它让骨头弱化，或者是骨头里面长了一个骨肿瘤，它去吃我们的骨头，把我们骨头吃空了，你可能就是简单的，提一个行李箱，我们年轻人提都没事，简单一提，啪，就骨头就断了，
会这样？
对对，这种就是比较有问题的，这种里面有暗藏一些玄机的，这种不是很正常，不是这种高速撞击或者是大量外力造成的，这种里面有藏肿瘤，这种我们叫做病理性骨折。那另外的话还有一种就是那种骨质疏松性的骨折，像说我们家长辈七八十岁的阿嬷在浴室跌倒，那我像我们青壮年跌倒就爬起来就没事了嘛，屁股拍一拍就没事，而且一倒哇，爬不起来，没办法站。去医院一照，哇，大腿骨断掉，或者脊椎压迫性骨折，那这种老年低能量的所造成的骨折的话，我们就叫做骨质疏松性的骨折这样子。那还有这一种的话，就是你们刚刚提到的那种科目三，那个身体那种剧烈的扭动，
对啊，
那其实如果说一个重心不稳之类的，就可能会去扭伤我们的脚踝。我们就俗称翻船呐、
啊，就是
翻船，脚翻船这样子。
打球也常碰到。
对啊，打球常碰到这样灌篮还是什么之类的，就下来脚没有站好压下去，这样脚踝去扭到。当这个力道过猛的时候，就会造成我们骨头断掉，叫我们叫那种扭转性的骨折。那为什么会这样子？是因为其实我们的脚踝啊附近有非常多的韧带，我们的韧带粘在骨头上面，然后今天你脚一个扭转之后，韧带瞬间拉紧，那结果就两个。一个要么就是韧带断掉，第二个就是韧带把骨头直接扯下来，对，这种是属于扭转性的骨折这样子，它比较不像是外力直接 impact 在我们的骨头上面这样，这种常发生在说最近很夯的那个 Taylor Swift 他男友， 那个美式足球，一群人就追着那个拿球人跑，那一个叠一个叠一个，啊，如果他倒下去的时候脚是扭到的，那力量一下去脚就断掉。哦，他还有足球也是，对啊，一般民众比较容易发生的就是楼梯踩空。哦，常常在办公室里面跟人家讲事情，就下一边下楼梯，
或是边玩手机啊，
玩手机，对，就啊啪，我只是轻轻扭到而已，嗯，啊怎么脚踝就扭断了这样子，嗯，对，那，啊，这种是属于一个扭转性的骨折，这样，嗯，
所以从生活面跟就是一些运动类，其实都会造成我们骨头的伤害。
是，
不过我们刚才有讲到，就是说山道猴子哦，这个其实算是危险行为，请大家不要模仿。不过在台湾，刚刚林医师也有讲到，机车族很多，
确实，
汽车族也很多。那车多的另外一个状况就是。状况会很多，
对
对。那在车祸发生的当下，我们当然第一个就是会很紧张嘛，我们到底该如何处理？那尤其是你在叫救护车之后，如果是受伤的人，
对，
叫救护车抵达前，我们应该要做什么紧急的处置
？OK， 先就骨科来说啦，骨科来说的话，就是从外观上，我们可以先分。它是闭锁性还是开放性的骨折？嗯嗯，那闭锁就是说你今天骨头断掉，但是你的外观、你的皮。没有事，哦，我们叫做 cross fracture， 闭锁性的骨折，啊，另外一种是力量大到骨头断了之后，那个断掉之后很像折筷子嘛，所以骨头尖尖的，就直接插出我们的皮肤，
哦，好痛，哦，
对，那非常痛，那叫做开放性骨折，这样，
对，哦，
那因为骨头已经接触到外面的环境了，哦，而且通常都是什么车祸撞击之类的，哦，所以可能会沾染到马路上的一些脏东西，土壤啊，
对对对对对，
或者是雨水啊之类的，哦，所以说这个如果是开放性骨折，或许感染的机会会比较高。嗯，要更严重的话，可能细菌跑到断掉的骨头，从骨髓里面跑进去，造成骨髓炎，那个在临床上也非常的难治疗，这样子。那送到医院之后的话，我们 X 光啊、电脑断层拍完之后，我们会根据骨折的形态来判定说，欸，它是属于比较简单性的骨折。简单性骨折就是可能就是一块骨头，啪断成两块，或是旁边还有一块，就断成三块这样子。临床上会比较好处理，因为如果后续开刀的话，我们就是把它拼回去嘛，你只要拼三块而已。
对，
对啊，如果今天是属于那种爆裂性，啪下去，哇，七八块，那手术的难度就会比较高，这我们就叫做复杂性的骨折这样子。所以这个会影响到未来病人的愈后以及复原的时间这样子。那骨折的话，大部分发生的情况都是属于外伤。那一般民众其实遇到骨折的话，还是要把握最基本的。
对啊，在车祸当下，你要怎么先处理？
对，就是大家应该有听过基本救命术嘛，就是叫 CABD。以前是
叫 ABC，
对，以前是叫 ABC， 那现在改成叫 CABD。撞完当下，如果你是旁边的民众看到他，先叫他。先生有没有反应？如果没有反应，赶快叫救护车。叫。那 C 的话就是，如果他躺在地上 ，check 有没有脉搏。如果没有脉搏的话，赶快开始实行 CPR。那 A 的话就是看他嘴巴里面有没有一些什么血块还是什么牙齿之类的，先把他嘴巴掏出来，不然病人没办法呼吸。那呼吸道净空之后，哎，有没有呼吸？没有呼吸的话，就要做没有呼吸的处置这样子。那 D 的话就是看附近有没有去颤电极。赶快去请人家帮你拿过来，这样就叫 CABD。这个是就是其实骨头是要先摆在后面的，最重要的还是一些心肺的系统，这个会
意识，
对，这个会短时间造成生命的危机的，我们还是得先处理这样子。OK， 那针对闭锁性骨折的处理原则的话，因为骨头没有插出来这样子，所以说在送医之前的话，如果民众等就在救护车来之前，如果像说上臂的骨折好了，如果有一些那种比较长的那种直尺，就给它放着，然后把它捆起来，对，
先固定。
对，那大腿的话，可能就是要找一些木板比较大的之类的，把它绑在那个木板上面，降低那个骨头的移动，因为在运送过程中会伴随蛮剧烈的疼痛这样子。那如果是颈部的骨折的话，还是建议说第一时间就不要搬运病人了。如果说他颈部有一些外伤的话，那你可能就是用一些像软垫或枕头，把它两个头夹在中间，尽量少移动这样。那如果是腰椎附近的，如果说病人背后，一大片淤青，怀疑说可能腰椎有受伤，那移动的时候建议还是要把它放在一个木板上面，然后用一些像绳子或者是一些对，把它绑在那个木板上面，降低腰的扭转这样子，然后等待就医这样子。那开放性骨折就会再复杂一点点，因为毕竟骨头就直接插出来了，那常常会伴随一些流血的状况。那在救护车抵达之前的话，如果说他的流血真的是一直有在持续的出血的话，你可以用皮带 哦，绑住那个大腿，或是绑住这边，降低下半部的出血，这样子。嗯啊，如果骨头岔出来，可以拿一些干净的纱布。嗯，你可能想说，哎，出车会去哪里找纱布，对不对？对，其实汽车的后车行李箱打开，里面有一个急救包，里面就有纱布、生理食盐水，那还有一些御寒的。那种铝箔的那种小小的那种外套什么之类的那一种，那的话你就可以拿出来用这样子，那种 first aid 这样子。
对。
那刚刚讲到说，就是出车祸后，我们立即应该说紧急送医前啦，我们有叫 CABD 嘛。
对。
那如果他真的送医之后啊，他的处理方式或者治疗方式会有什么差异吗？
是。进来之后的话，我们经过评估之后的话，我们会看他骨折的状况。如果说骨头移位没有到很大，或者是形变没有很厉害，我们认为说，未来只要好好的固定，它骨头还是可以长过去。
对，
那我们就选择叫保守治疗。那保守治疗的话，就是说，简单来说就不开刀了。
对，
那不开刀的话，我们就会像说，举例说骨折部分，我们会打石膏，降低骨头的移动啊。如果是腰椎骨折的话，会请病人穿背架。
背
架颈部的话就是颈圈。
哦，对，
看到
皮卡哥哥。
啊，对对对，或者有些家暴的，他们会出来穿个颈圈之类的，然后讲，对，那你就是要去降低脖子的活动这样子。那如果说我们判定说，哇，这骨头已经跑太远了，或整个移位了，或是整个形变得太厉害，未来它长过去的机会不大，或是长好之后你的骨头是歪的，可能会影响到生活功能。那我们可能就会建议病人手术，把骨头撬回来，然后可能骨钉、骨板把它钉上去，固定住这样子。目前手术的方式的话，主要我们行的还对于骨折的手术的话，还是行开放复位内固定术。开放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个伤口开放，然后直接看到你的骨头这样子。那复位，开放复位就是直接抓着你的骨头把它撬回来。开放复位，那内固
打麻醉吧？
会全麻啦，或者是半身麻醉这样子。对，这个如果没有麻醉的话，应该是十大酷刑了。
光我们这样在听 podcast 的人，不知道就是那种感觉哦。对，
然后后来可能就是骨钉、骨板钉在骨头上面，很像我们在锁家具一样，
对，
然后把两个东西把它锁在一起这样子。那伤口缝好之后，那个东西会在你的身体里面，所以叫做内固定术这样子，这是我们最常骨折处理的一个术式这样子。对、啊。
那你那种出国会不会比较啊？
这个要看国家，这是个好问题。其实临床上蛮多病人问说，如果不拔板子啊，不拔钢钉，未来会不会哔哔叫这样子？这个看国家。通常在台湾的话就还好，台湾通常不太会叫，日本也还好。但是在欧美国家，尤其那种被恐攻过的国家，他们抓得非常的严。
对，
所以我都会写一份英文诊断书，就是说你就夹在护照里面。如果后续海关经过有逼的话，那就拿这份
给他看。
对，目前是没有遇到什么问题了。
对，提供给大家一个经验谈呐。
没错。
对，不过林医师，你刚刚讲到这么多手术的方式，你自己本身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经验让你非常印象深刻的？
好，其实，在众多的骨折里面，我其实最怕遇到的是跳楼。真的是最怕遇到跳楼。虽然说车祸可大可小，可大可小，但是大部分台湾的车祸了，在马路上，大部分还是擦撞。我觉得来说，前面的汽车突然右转，那机车就直接撞上去，这种擦撞。那或者是说，就是路口突然有一个人跑出来，然后一个车子过去，
对，
这种垂直性的。但是这种车祸的撞击的话，虽然说有时候也是蛮严重的，
对、啊，
但是你撞完之后那些受伤的人可能他会转个一两圈，或者他可能会再移动一下这样。
对，
那其实这样子的过程其实是让能量分散
哦，
让能量分散，就是说可能他可能来医院可能断三个地方，但是三个地方因为能量刚好分散在这三个部位，都没有到都非常严重这样子。但是跳楼就不是这样子，跳楼的话他是直接下去，然后就是直接啪，就直接黏在地板上，所以那个能量的话是全部就是集中在瞬间同一个部位，而且能量没有分散，那所以来的时候也都蛮严重的这样子，而且找我们骨科的话，通常都不是头落地啦，头落地的话可能就找神经外科，或者是病人就没办法，就没救了这样子，那找我们骨科的话，通常都是脚落地或是侧边落地。对啊，我是曾经看过一个病人，就是因为脚落地，
对，
然后就从脚踝一路裂到小腿，小腿再到大腿，然后大腿骨的话就是撞进我们的骨盆，然后把骨盆再撞飞了这样子。然后这个后续愈后啊，未来都可能是不良于行这样子。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是还蛮痛心的啦，对，他被我们救活之后，他所要面对的又是一个更艰困的人生，
对。
而且愈后又通常都不会很好，嗯，所以在门诊最终的时候，啊，他伤心啊，我也伤心，整间的气氛就愁云惨雾这样，嗯，所以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千万要珍惜生命，
对，
机车慢慢骑，不要当三道猴子，
对，
好吗？
对，我们这边也是要提醒大家哦，自杀不能解决问题哦，勇敢求救并非弱者，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相关的心理问题，也记得拨打0800-788-995，这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
其实刚刚医师讲到的时候，都是比较严重的骨折啦，嗯。那如果只是譬如说擦伤，或是没有太明显的外伤，那他可不可以回家？譬如说很多长辈喜欢就是去传统贴不贴贴 啊，去推拿一下啊。
是，
那这样的状况是 OK 的吗？还是其实可能会越弄越严重？
这个部分的话，如果啦，这种是前臂骨折、大腿骨折啦。这种都会伴随剧烈的疼痛，而且会瞬间没法影响到生活功能，基本上这个都不太容易忽略。
对，
对，病人大部分都还是容易跑急诊，那会选择去国术馆敲骨的之类的，通常都是一些比较小的骨头，像说手腕或是手指骨这种，去给人家敲啊。后来 来的话，就是因为说啊，后续又疼痛难耐之类的，我敲完之后也没比较好，手开始变形了，才跑来门诊就诊这样。
像有些好像就是你骑车可能不小心擦撞，就这样跌倒而已，可能就这样砰这样撞到，他以为没什么。
对，
但就是会像刚刚婉欣讲的，可能他就是后续自己会痛，林医师刚刚也有讲到的。
通常我会建议病人了，啊，或者是说撇除那些大骨头的断掉，如果过了三天，他的疼痛感都还是没有减低，而且越来越剧烈，还是建议你来骨科的门诊，照张 X 光确定一下，哎，骨头有没有裂还是什么之类的，有时候原本只是裂，因为没有好好的保护，到时候变成骨头开掉，变成要手术之类的，或者是来的时候太晚了，像很多就是阿公阿嬷喜欢比较相信敲骨的这种，
对啊，
他越敲越歪，后来跑来找我，也错过了骨折开刀的黄金期这样子，
黄金期是什么时候？
通常我们还是会希望骨折在一个月之内会希望手术。
一个月，
对，因为骨头跑掉之后的话，我们还是要希望它尽速的敲回它原本的位置，第一个手术的方式比较简单，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它太晚敲回来，它会跟附近组织也是类似像粘黏黏住了，到时候我们要再把它敲回来，就变成我们还要拿凿子把骨头再切断，再把它敲回来，那手术难度就会变得比较高啦，因为骨头疼痛是蛮痛的，骨折的疼痛的，所以说如果三天之内都没有任何的改善或者是越来越严重，还是建议来骨科的门诊照张 X 光，
会比较好，
对，不要错过那个治疗的黄金时间，
治疗黄金期是一个月，
对，
但有些人就觉得说，天哪，怎么这么久啊？我有没有什么可以加速的方法？
哦，对，因为骨头稳定啊，骨头稳定是一个月，就是说，觉得说他骨折之后，他一个月之后就不容易再跑了。就是一个月之内，可能原本你可能只是骨裂，但是如果没有好好保护，他后续可能会再开掉。那骨头愈合的话是三个月。这个就像我们俗话说，说是伤筋断骨一百天了，伤筋断骨一百天，所以差不多是三个月的时间会愈合这样子。那当然影响愈合的因素很多，包括病人本身他自己的身体状况，举例说像说有洗肾的病人，或是肾脏不好的病人，他们的骨质就会比较差，愈合时间就会比较久，或是其他像说有本身有一些骨代谢的疾病。
骨代谢，
对，这种比较稀少的骨代谢或是甲状腺方面的疾病也会影响到骨头的代谢，这种的话就有可能会影响愈合功能，那另外的话就是病人的生活习惯，那骨头的愈合的话我们最怕的就是烟酒，尤其是烟，烟的话对骨头的愈合影响非常的大，所以说如果遇到骨折我都跟病人说烟酒绝对不行，对，那另外的话就是你骨折的形态，简单的性骨折、复杂性骨折，这一定会影响到愈后跟愈合能力这样子，对，那再来最后一个的话就是手术的位材这样子，就是有一些是固定性比较好的骨板，对，那定得越老，那当然就是未来出状况的机会也会比较低这样子。
那如果像有些人他想说可以吃一些保健食品啊，比如什么钙啊、葡萄糖胺
还是什么，
对，
或者什么大骨汤、鱼汤这种
有
用吗？
有没
有
用？
其实我都跟病人说不补小补啦，不补小补，因为真的说实在遇到骨折你不叫他吃他也觉得很奇怪，对啊，他们就是食疗嘛，就是那有总比没有好，那大骨汤啊什么之类的我们也会建议病人说好啊，你 OK 你就去喝这样子，那钙的话确实是可以补充啦，钙是可以补充的这样子，对，那其实最重要还是要避免伤害骨头的因子，尤其是抽烟真的很多，对啊，喝酒 顺便戒酒、戒烟、戒酒，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然后要遵从医嘱，我说不能动、不能踩地，就不要先踩。
啊、我穿个软软垫，这样应该还好吧？这样踩一下。
哦，那到时候跑掉自己负责哦。还没有满一个月哦，对，还有另外
一个月就不要动，就不要动。
就是说，对，因为这种东西就像你皮肤被切开一样，我们缝合也是让皮肤靠在一起，不要让它跑来跑去。最后皮肤长过去，
对，
那骨头不管是打钢板啊，或者是用石膏，我们也是希望减少它的移动，让骨头慢慢的骨细胞可以生长过去。那如果你太早踩、太早移动，好不容易长过去的骨头还很脆弱，说一动，它又开掉了，就变成它要再重新再长，来回几次之后就容易造成骨头的不愈合这样子，
有点像新生儿一样。要照顾好
呵护
啦，皮肤啦，要呵
护，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呵护啦。那其实最后我就想问啊，因为其实台湾真的是机车王国嘛，很多人骑车，不管是机车、电动车、脚踏车，其实我们台湾有的地方的路况真的没有那么好，
确实、
对，我们可能不管是骑车还是走路，都可能一不小心就拐一下，
对。
那平常这种情况下，就是先不管说路况是不是要保养，那我们平常骨头保养的话，我们要怎么做会比较好？就除了刚刚讲的，可能可以喝喝大骨汤，
对，
或是对、
OK， 好，年轻人呐、如果你没有一些骨头或是一些比较少见的疾病的话，年轻人基本上骨头都不太会有什么问题了。那当然我们会建议说，病人可以多去运动，多去运动，因为骨头有成立之后，它的强度会比较好。就像你看，有一些病人如果一直躺在床上，第一个最常见就是肌力会降低，
对，
那再来的话就是骨头的强度不会像以前来的那么好，这样子。就像太空人一样，我们太空人不能在太空待太久，因为没有重力的挤压之后，我们骨头会流失钙质，所以适当的去做运动。
您是有建议什么运动？
一些简单的负重运动是可以的，简单
运
动，对对。那、当然有可能没办法像馆长这样子提了什么100公斤之类的那种，那就是简单的负重运动，或是年轻人的话就跑跑步之类的，基本上都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而且对骨头、对肌力都有强化的作用。那老年人的话，尤其是在50-60岁停经后的女性，因为没有女性的荷尔蒙保护之后，骨质会流失的蛮快的，所以这时候的话，我会建议说钙跟维他命 D 都要有做摄取，这样子。那另外的话，有一些其他有一些高钙的食物，像说什么羊菇、木耳这种，也可以做适量的补充，这样子。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停经之后的话，也是建议说那个来做一个骨质密度。骨质密度的检测，这样子留一个底，那随着可能过个5年再做一次，再做一次这样子。那当然，如果一直往下，那就建议说，可以用一些骨松的药物来做治疗，这样子。那当然，这部分有一些是有健保给付，有些是没有的，这个是必须要问你的医生的状况，这样子。
对，
对啊，其实今天听下来，觉得我们平常就要存好自己的骨本啦，不管是运动或者是吃一些高钙的食物。那更年期以后就是要检查我们的骨密度。
是。
那今天谢谢林睿成医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好，谢谢婉欣，谢谢哲豪，
谢谢。
喜欢我们的节目内容，请下载本集健康问良医，并订阅良医健康网的 YouTube。
好的节目需要大家的鼓励，也请大家多多支持，并且留下宝贵的评论哦。健康问良医每周都会准时播出，别错过跟你我有关的健康新知。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不想错过健康问良医吗？欢迎订阅良医健康网的 YouTube 和 Podcast 商周吧，期待你我在空中相会哦，拜拜。